如果你在一间公司工作，老板本来对你都是很好的，后来因为你的业绩实在太好，老板的仔女和员工都喜欢和你合作，老板就开始忌惮你，开始怕了你了。那你又不想辞职，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你会怎做呢？你会不会不再积极了，拖慢你做，不再建立业绩了？又或者不尊重老板，在公司里面搞分裂，将老板的权威搞垮？又或者想办法创业啦，夺走老板的生意，定是继续尊重老板的权威，继续努力的工作，继续的为公司创造业绩，做好自己，等候上帝开路呢？大卫杀死了哥利亚之后，人民和扫罗的臣仆都爱戴他，在这个时候就引致扫罗的妒忌。在这种情况之下，大卫怎样回应这个局面呢？这件事记载在撒母耳记上十八章一至三十节，旧约圣经第259页，259页，撒母耳记上十八章第一节。扫罗同大卫讲完后，扫罗的仔约拿单深深被大卫的英勇行为吸引，约拿单爱大卫好似爱自己一样。从嗰日起，扫罗留大卫在身边，唔俾佢回家。约拿单因为非常爱大卫，好似爱自己一样，就同大卫结拜为兄弟。佢脱去自己身上嘅袍俾大卫，又将自己嘅盔甲、刀、弓同腰带亦俾大卫。大卫在扫罗委派佢嘅一切任务上无往不利，因此扫罗派佢做领军嘅长官。此事使人民同扫罗嘅臣仆都好高兴。第六节，大卫杀死哥利亚后，军队凯旋，以色列各城镇嘅妇女都出来迎接扫罗王，佢哋兴高采烈，歌唱、跳舞、拍铃鼓、弹七弦琴。佢哋一面跳一面唱，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扫罗唔欢喜呢首歌，气愤话：佢哋比大卫万万，只比我千千，只差冇捧佢做王。第九节，从嗰日起，扫罗妒忌大卫。第二日，有邪灵从耶和华处来控制扫罗，佢就好似癫人一样，在屋里胡言乱语。大卫同平常一样弹着竖琴，扫罗揸住一支矛，自言自语话：我要将佢钉在墙上。就对准大卫飙去，飙咗两次，但大卫每次都避开。扫罗怕大卫，因为耶和华与大卫同在，但离弃佢。因此扫罗打发大卫派佢指挥一千人的队伍，大卫带领部下出入战场，所向无敌，因为耶和华与佢同在。十五节，扫罗睇见大卫事事成功，就更加怕他。但以色列同犹大嘅人民都爱戴大卫，认为佢系一个卓越嘅领袖。第十七节，扫罗对大卫话：我要将我嘅大女米列嫁俾你， 条件是你要做一个勇敢的军人，忠心服侍我，为耶和华打仗。其实扫罗想借非利士人的刀杀死大卫，不用亲自下手。大卫答话：我是边个？我的家族算乜嘢？我点配做王的女婿？杜米列应该同大卫成婚时，扫罗竟将佢嫁俾米荷拉人亚德里，但系扫罗另一个女米格爱上大卫，扫罗知此事好高兴，心里想：我要将米格嫁俾大卫，用佢做圈套，大卫就会死在非利士人嘅手。因此扫罗第二次对大卫话：你要做我的女婿。他又吩咐左右私下去对大卫说：王好欣赏你，他的臣仆也好喜欢你，你现今去娶他女正是时候。王的左右将此话讲给大卫知，大卫答话：做王的女婿是一件极大的荣誉，我好似我咁样贫穷卑微嘅人，点能配得咁嘅荣誉？左右将大卫嘅话回复扫罗，扫罗又命佢哋去话大卫知，王所要嘅聘礼只系100个非利士人嘅包皮，就算系对仇敌嘅报复。此系扫罗嘅阴谋，想藉非利士人手杀大卫。扫罗的左右将扫罗所讲的话大卫知，大卫好高兴，愿意做王的女婿。在婚期之前，大卫和他的部下杀死200个非利士人，带着他们的包皮去见扫罗，在王面前一一扫典，好做王的女婿。因此扫罗不得不俾个女米格同大卫成婚。28节，扫罗睇出耶和华的确与大卫同在，佢嘅女米格亦爱大卫，就更怕大卫，始终同佢作对。腓利士人嘅军队常来攻击，常来攻打，大卫每次出战都比扫罗其他长官有更辉煌的战果，因此他的声名远播。第一节，扫罗和大卫赶完后，扫罗的仔约拿丹深深被大卫的英勇行为吸引，约拿丹爱大卫好像爱自己一样。扫罗和大卫讲了什么呢？还记不记得上次我们分享过大卫和哥利亚的战争？哥利亚就藉着他体型的优势，重型的武器，就向着耶和华的军队骂战。大卫就在战场上对着哥利亚说：你来打我是用刀、矛、镖、枪，但我打你是奉耶和华万军统帅的命。大卫就为了耶和华的名打了一场属于神的战争。大卫凭着耶和华的名就战胜了哥利亚，将他的头割了下来。他正想带着哥利亚的头去耶路撒冷的时候，就在这个时候，扫罗就见到大卫英勇的行为，就叫他的军长亚尼尔带大卫来，想了解一下大卫。不知大家有没有好奇过这个问题呢？难道扫罗不认识大卫的吗？大卫是帮扫罗弹琴的，都应该见过一下，都应该认识大卫啊。为什么扫罗要问大卫是哪个的仔呢？以下是我一个个人的看法，未必正确。当大卫只是帮扫罗弹琴， 攞武器嘅时候，对于扫罗嚟讲，大卫只不过系一个普通嘅仆人，冇乜必要特别去认识佢，亦都冇乜必要去特别了解佢嘅家世。但系今日嘅大卫就唔同啦，佢而家系一个英雄。当整支军队都冇人夠膽迎接哥利亞嘅時候，大衛就出現，而且仲殺死呢一個侮辱耶和華軍隊嘅敵人。呢一個年輕人，佢作出咗咁大嘅貢獻，殺死哥利亞，而令到非利士人嘅軍隊潰散，以色列嘅軍隊乘勝出擊，而非利士人就死傷遍野。大卫就解救了以色列人。在这场战争的胜利，大卫的功劳最为关键。面对这个少年英雄，扫罗就想了解多些关于扫罗，关于大卫了，所以就问这个人，你是哪个的仔？大卫就答话，我叫大卫，是你仆人伯利恒人耶西的仔。在这个背景之下，就出现了十八章第一节那句说话了。扫罗和大卫讲完这件事之后，扫罗的仔约拿丹也都见到大卫。约拿丹就被大卫的英勇行为深深吸引了。约拿丹爱大卫好像爱自己一样。第二节。从那日起，扫罗留大卫在身边，唔俾佢回家。嗱，之前大卫帮扫罗弹琴嘅时候，佢可能工作量唔系好多嘅啫。咁大卫仲可以攞假，时常翻伯利恒替父亲看羊。而家大卫杀死咗哥利亚，为以色列人赢取咗呢场战争。扫罗就留大卫喺身边，俾多啲任务佢做啦，重用呢个年轻人啦，就唔俾佢翻屋企啦。第三节，约拿丹因为非常爱大卫，好似爱自己一样，就同大卫结拜为兄弟。佢脱去自己身上嘅袍俾大卫，又将自己嘅盔甲、刀、弓同腰带亦俾大卫。唔知大家点样去理解约拿丹对大卫嘅爱呢？约拿丹同大卫呢两个年轻人都有好类似嘅心智，亦都有好类似嘅经历。嗱，仲记唔记得扫罗同非利士人喺密末嗰一场战争呢？呢场战争记载喺撒母耳记上十三章同十四章。当时入侵嘅非利士人，佢哋有32,000战车、6,000个骑兵，同埋好似海沙一样咁多嘅步兵。以色列人嗰边，扫罗嘅军队因为害怕非利士人，佢哋都惊慌逃走，只系剩翻600个人跟住佢上战场。喺呢一个军力咁悬殊嘅情况之下，约拿丹就带住一个侍卫绕过密密嘅隘口，突破咗非利士人嘅防线。非利士人都被惊到打阵，佢哋嘅军营都大大混乱，互相残杀。以色列人就乘机反击，将非利士人打退。约拿丹就凭住对上帝的信心，以一人之力胜过敌人好像海沙那么多的步兵。约拿丹说，撒母耳记上14章6节，若耶和华帮助我们，哪个都挡不住我们，不管我们人多人数多少，佢必使我哋胜利。呢一个经历，岂唔系都系一次好似战胜巨人嘅经历咩？约拿丹同埋大卫呢两个年轻人都有相同嘅心智，类似嘅经历。 这两个年轻人都是为了耶和华的名而战，都是在敌人非常强大的情况之下，他们倚靠上帝，凭藉耶和华的名去得胜。在第一节和合本的用词是这样的，约拿丹的心与大卫的心心相契合。约拿丹爱护这个年轻人，看得出大卫都好像自己一样，有相同的属灵质素，有相同的侍奉上帝的心智，不怪之得他们的心心相契合。约拿丹好想帮大卫，就同大卫结拜为兄弟。约拿丹就将自己穿紧的袍俾大卫，又将自己用紧的盔甲、刀、弓和腰带亦俾大卫。在战场上，呢一啲武器是几咁重要嘅呢？约拿丹都愿意将呢啲咁重要嘅装备都俾大卫。可以看到约拿丹是几咁真诚的爱护大卫。在教会里面，当你热心侍奉上帝的时候，你见到有另外一位弟兄、另外一位姊妹，他们都很热心地侍奉上帝，在侍奉工作上面有很多贡献，你是会很开心，很想帮助他、协助他、帮助他在侍奉上面的工作更为顺利。尤其是当你一位弟兄、你一位姊妹年纪比你小，你就好像一个大哥哥、一个大姐姐咁关心他，去提携他，等他能够有更大的贡献。就好像保罗啊，他见到提摩太、见到提多、见到这些热心侍奉上帝的年轻人，保罗简直当了他们是仔，咁去关心，咁去教导。所以一个真诚侍奉上帝的人，当他见到另外一位都是真诚侍奉上帝的人，是会产生一个属灵的爱、属灵的关心，希望帮助他们在侍奉上面有更好的发展。约拿丹这位为上帝的名发热，在处于劣势之下，约拿丹相信上帝的保守，勇敢地征战。不管我们人多或人少，耶和华必使我们胜利。大卫在战场上面对着这个强大的敌人，他亦都在战场上发出一个信心的宣告。大卫说，你来打我是用刀、矛、标枪，但我打你是奉耶和华的名、万军统帅的名来打你。约拿丹见大卫，他们惺惺相惜，他们的心就心相契合。唔怪之得约拿丹爱大卫，好似爱自己一样，将身上嘅盔甲、武器都俾大卫。但系系唔系每个人都有呢一种胸襟嘅呢？见到别人有成就就高兴嘅呢？有一个人，他不愿意见到大卫有这么大的成就，这个人是谁呢？第五节，大卫在扫罗委派他的一切任务上无往不利，因此扫罗派他做领军的长官，此事使人民和扫罗的臣仆都很高兴。这句说话是一个一般性的描述来的，即是他并不是刚刚他们见面之后发生的。扫罗委派大卫做的一切任务，大卫都做得很成功，无往不利。大家都看到大卫处事的能力，所以人民和扫罗的臣仆都很高兴。大家有没有留意到呢？这句经文有些不是很正常的地方。大卫 在所有任务上都无往不利，边个高兴啊？是人民和扫罗的臣仆都很高兴。这里并没有说扫罗都高兴、啊。老板委派员工去做事，员工做得好，是不是应该老板高兴的呢？扫罗委派大卫做的一切任务，大卫都做得好，但是高兴的不是扫罗。经文只是说人民和扫罗的臣仆都高兴，并没有说扫罗都高兴。为什么流舍扫罗的呢？会不会扫罗真的不高兴的呢？有一件事反映到人民称赞大卫的贡献，亦都因为这件事引致扫罗不高兴，引致扫罗提防大卫。这件是什么事呢？就是在大卫杀死哥利亚之后，非利士人就溃败了，以色列人的军队就乘胜追击，杀死了很多非利士人，非利士人死伤遍野。以色列的军队这个胜利的队伍凯旋归来的时候，军队经过各个城镇，当地的妇女都出来迎接这支胜利归来的军队，向他们欢呼、呐喊、唱歌、跳舞。本来这件是好事来的，但是就有一个细节就令到扫罗好不高兴。这个细节是什么呢？第六节，大卫杀死哥利亚后，军队凯旋，以色列各城镇的妇女都出来迎接扫罗王，他们兴高采烈，歌唱、跳舞、拍铃鼓、弹七弦琴，他们一边跳一边唱：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扫罗不欢喜这首歌，气愤说：他们比大卫万万，只比我千千，只差没有捧他做王。从那日起，扫罗妒忌大卫。这些妇女出来迎接的是扫罗王，所以他们唱歌跳舞都是为了庆祝扫罗王打胜仗，他们不是出来迎接大卫。那他们的歌声又是什么意思呢？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这个歌词是不是真的说扫罗只是杀死千千咁少，而大卫就叻啲啦，佢就杀死万万咁多啦？呢句说话系一个歌词嚟嘅，而唔系一个论述嘅句子。咁歌词系乜嘢意思呢？嗱，无论系诗句又好，歌词又好，或者喺啲美化咗嘅句子都好啦，有一种叫做排比句，将两个类似嘅事并排在一起。排比句唔一定系一个客观嘅描述，其实有阵时更加多考虑嘅系文字嘅优美、发音嘅顺畅。所以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其实会唔会系扫罗带领军队杀死千千万万咁多嘅敌人，而将千千同万万两个数字之前加上人物？由于扫罗系皇帝啊，佢带领军队啊，所以扫罗嘅名梗系摆喺前面啦。大卫系臣仆，所以大卫嘅名就摆喺后面。 这个句子的意思会不会是扫罗带领军队杀死千千万万的敌人，而大卫在他的带领之下也都杀死千千万万的敌人呢？歌词是一个排比句，重视的是文字的优美、音律的和谐，并不是一个陈述的句子去表达一个客观的事实。更何况扫罗是皇帝来的，他出去打仗，你估皇帝亲手杀的人多啊，定是他手下的将军、手下的士兵杀的敌人多呢？皇帝手下所杀的敌人比皇帝多是几咁正常的事来呢？嗱，若果我将呢个句子转换成为咁样啦，哦，皇帝杀死千千，将军杀死万万，咁又有咩问题呢？唔通真系认为将军嘅功劳比皇帝大咩？虽然客观上面扫罗都知道啊，呢句说话只系一个歌词嚟嘅，但系却触动到扫罗妒忌嘅心，将呢句说话理解成为。这些妇女高举大卫万万而贬低我只得千千，扫罗更加联想到，哎，只差一步呀，这些妇女就会捧大卫做王。这个时候的扫罗其实他是不知道大卫曾经被撒母耳高立做王。扫罗面前的大卫只不过是一个为耶和华的名大发热心的少年人啫，所以扫罗的这个联想是严重的过度认知错误，引致皇帝妒忌一个小子的闹剧出现。各位，大家怎样去看扫罗的这个反应呢？作为皇帝的扫罗，一个拥有皇位、军队、财富、权力的君王，为什么会妒忌一个无权无势的少年人呢？扫罗不是一直都是妒忌心那么重的。我们看回之前，扫罗之前他都物色一些有能力的人，当他见到有能力的人就将他纳入他的团队之中。撒母耳记上14:52，扫罗一发现有勇敢强壮的人就征召入伍，在部队服刑。咁大卫咪是一个英勇强壮的人咯，咁扫罗好应该想纳他入去部队的。有乜嘢事令到扫罗咁介意大卫嘅英勇表现呢？嗱，我哋再睇第八节啊。扫罗唔喜欢呢首歌，气愤愤话：佢哋比大卫万万，只比我千千，只差冇捧佢做王。扫罗联想到呢一啲妇女想捧扫罗做王，取代佢嘅王位。你估呢啲妇女有冇咁嘅想法呢？嗱，扫罗啱啱打完胜仗翻嚟，呢一啲妇女，喂，呢啲佢哋平民百姓嚟嘅啫，点够胆造反啊？点会又谂住，哎呀，推翻现任嘅皇帝？点会有呢个想法嘅呢？扫罗呢个联想系夸张脱离现实嘅，但系。点解扫罗会有咁嘅想法呢？会唔会同一件往事有关系嘅呢？嗱，仲记唔记得扫罗同亚玛力人嗰场战争啊？扫罗唔听耶和华嘅命令，耶和华就后悔立佢做王，撒母耳亦都唔愿意跟佢去吉格。嗱，撒母耳同扫罗讲咗两句说话，15:26，撒母耳话： 我不同你回去，你厌弃耶和华的命令，他亦厌弃你，不要你做以色列的王。撒母耳又讲了另外一句说话，十五章二十八节，撒母耳对他说，今日耶和华已将你所统治的以色列国夺回，赐给一个比你好的人。相信这两句说话在扫罗心里面都留下很大的阴影。原来耶和华已经不要我做王了，而且耶和华还会将王权赐给一个比我好的人。在这场战争之中，扫罗的军队不敢去迎战哥利亚，大卫这个小子却是可以去杀死这个哥利亚，而妇女的歌声不经意的就唱出扫罗的心结。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我不敢出去迎战，我只值得千千的战功，而这个小子杀死了个巨人，产生关键性的战果，他值得万万的战功。大卫的功劳比我大，大卫的表现比我好。撒母耳那句说话，耶和华已将你所统治的以色列国夺回，赐给一个比你好的人。眼前的大卫会不会就是耶和华所选定的比我好那个人呢？当我们明白这件事的来龙去脉，我们就会体会到为什么扫罗会在妇女的歌声之中联想到只差没有捧他做王。第九节，从那日起，扫罗妒忌大卫。各位，大家怎样去看扫罗的处境呢？既然耶和华厌弃他，不要他做以色列的王，将王权赐给一个比他好的人，扫罗是不是就逼住要提防那些比他好的人呢？就逼住要妒忌大卫的呢？扫罗有没有另外一条路走呢？面对这个人生困局，扫罗有没有出路呢？记不记得为什么耶和华会厌弃扫罗做王呢？耶和华自己将个答案讲了出来，十五章十节，耶和华对撒母耳说，我后悔立扫罗做王，他已经离弃我，违背我的命令。既然耶和华后悔立扫罗做王，是因为扫罗先离弃耶和华，多次违背耶和华的命令，扫罗的困局就是想在离开耶和华的路继续向前行，而期望对抗耶和华的安排。扫罗有没有想过他其实可以有另外一条路行的？扫罗其实是可以回归耶和华，认罪悔改，再次的去听耶和华的命令。这样的话，耶和华是有可能改变他的心意，会有不同的安排的。在历史上确实发生过类似的事。阿哈是一个坏的王，圣经对他的描述是这样的，列王纪上十六章三十节，阿哈犯罪得罪耶和华，比他先前的任何一个王更厉害。但一个这么坏的王，先知以利亚警告他，他就悔改了。列王纪上二十一章二十七节，以利亚讲完，阿哈就撕裂衣服除落嚟，着住麻衣，佢唔饮，着住麻衣瞓觉，又垂头丧气走来走去。因为佢真心悔改，耶和华就重新接纳佢啦。 21:28，耶和华对以利亚先知话：你有没有看见阿哈在我面前这样谦卑呢？因为这样，我不在他在生的日子降灾祸。这个这么坏的王，当他悔改之后，耶和华就不将灾祸在他身前降下。当我们犯罪，不肯认罪，不肯正视自己的问题，我们都可能有一个察觉，哎，人家讲什么都好像针对我一样，别人的存在，别人做得好一点都好像威胁着我一样。在这个时候，我们是怎样做呢？妒忌那些比我们好的人吗？提防那些，提防别人不比那些人批评我们吗？或者用严厉甚至乎恶毒的说话禁止那些人提起我的问题吗？不想将我的问题显露出来，而想将我的问题掩盖住吗？这样的话，我们就会在一个心灵黑暗的境地无法改变。那我们可以怎么做呢？就是反而将这件事向上帝认罪悔改，改翻好自己，正视的问题，事情就会有改变。不要因为现在，哎呀，我的熟练状态太过低下，生活又不如意，人生又遇到好多困难，不好意思向上帝祈求，不敢向上帝祈求，担心不被接纳。其实上帝的心意是怎样的呢？以西结书18:23，你们以为我耶和华喜欢见坏人死亡吗？我宁愿见他们因悔过而得生，我不愿意任何人死亡，你们回头就会得生。耶和华这样宣布。现在耶和华离弃扫罗，邪灵就入侵他，给他更好的人出现了，他的人生是不是去到绝境呢？扫罗是不是没有出路呢？扫罗其实还有出路，他是可以选择认罪悔改，回归上帝，重新听耶和华的命令，上帝是会为他开路，是会有不同的结果，而不需要生活在心灵黑暗之中，妒忌那些比他好的人，成日想着啲坏主意去迫害大卫。一个不愿意悔改的扫罗，他表面上还维持着一个皇帝的身份，但是他的内心呢，就被邪灵入侵，有时甚至好像痴癫人一样胡言乱语，心灵活在黑暗当中。第10节，第二日有邪灵从耶和华处来控制扫罗，他就好像癫人一样在屋里胡言乱语。大卫同平常一样弹着竖琴，扫罗揸着一支矛，自言自语话：我要将他钉在墙上。就对准大卫飙过去，飙了两次，但大卫每次都避开。扫罗怕大卫，因为耶和华与大卫同在，但离弃他。被皇帝妒忌，亦都被皇帝用诡计去陷害，大卫怎样回应这个局面呢？第13节，因此扫罗打发大卫，派他指挥一支千人的队伍，大卫带领部下出入战场，所向无敌，因为耶和华与他同在。扫罗将一千人的队伍给大卫，但战场上当然很多危险啦，也都当然会有机会被敌人打死啦。不知扫罗是不是想大卫战死沙场的呢？ 点知道大卫出入战场，所向无敌，建立战功，大卫都是好尽力地去完成扫罗交托给他的工作。第十五节，扫罗见大卫，扫罗看见大卫事事成功，就更加怕他。但以色列和犹大的人民都爱戴大卫，因为他是一个卓越的领袖。大卫事事都成功，他又得到人民的爱戴，我的王位就受到威胁咯。扫罗就想出另外一个计谋了。第十七节，扫罗对大卫说，我要将我的大女米勒嫁给你，条件是你要做一个勇敢的军人，忠心服侍我，为耶和华打仗。其实扫罗想借非利士人的刀杀死大卫，不用亲自下手。第十八节，大卫答话，我是边个？我的家族算乜嘢？我点配做王的女婿？圣经好有趣，除了记载扫罗的行为之外，尽将扫罗内心的想法都写埋出嚟。表面上啦，扫罗赏识大卫，想招佢做女婿，答应将个大女嫁俾佢，但鼓励大卫，你要做个勇敢嘅军人啊，为耶和华打仗啊。其实佢系想借非利士人嘅手喺战场上杀死大卫。大卫呢一个年轻人点知道世途险恶呢？大卫就答应咗这个亲事。扫罗是不是真的想将个大女嫁给大卫的呢？第十九节，到米列应该和大卫成婚时，扫罗竟将她嫁给米何拉人亚德里。扫罗在这里羞辱大卫，应承了的婚事竟然将新娘嫁给第二个男人。扫罗不是取消婚礼，是在应该成婚的时候，大女照样出嫁，但是新郎不是你。扫罗摆明的羞辱大卫，羞辱完大卫之后，扫罗是不是就此停手呢？二十节，但是扫罗另外一个女米格爱上大卫，扫罗知此事很高兴，心里想，我要将米格嫁给大卫，用她做圈套，大卫就会死在非利士人的手。因此扫罗第二次对大卫说，你要做我的女婿。他又吩咐左右私下去对大卫说，王好欣赏你，他的臣仆也喜欢你，你现今去娶他的女正是时候。扫罗重复第一次的招数，他将第二个女都答应嫁给大卫。上一次扫罗要求大卫做个勇士，即是没什么特别好具体的行为要求，但今次他就很具体地要求大卫做一个很危险的事，而希望大卫在这件事上丢失生命。这个危险的事是什么事呢？第二十三节，王的左右将此话讲给大卫知，大卫答话，做王的女婿是一件极大的荣誉，好像我这样贫穷卑微的人怎能配得这样的荣誉？左右将大卫的话回复扫罗，扫罗又命他们去话大卫知，王所要的聘礼只是100个非利士人的包皮，就算是对仇敌的报复。此是扫罗的阴谋，想藉非利士人手杀大卫。 100个非利士人的包皮，就意味着要杀死100个非利士人。非利士人不会站在这里被你杀的嘛，他们一定会反击的。扫罗是希望在这个战争的过程，大卫被非利士人杀死，扫罗借刀杀人。26节，扫罗的左右将扫罗所讲的话大卫知，大卫很高兴，愿意做王的女婿。在分歧之前，大卫和他部下杀死200个非利士人，他带着他们的包皮去见扫罗，在王面前一一数典，好做王的女婿。因此扫罗不得不给个女米格和大卫成婚。扫罗开了一个很具体的条件，100个非利士人的包皮就可以娶他第二个女。既然大卫超额完成，扫罗都没办法收回他的承诺，扫罗就好不情愿地将个女米格和大卫成婚。大卫都做了扫罗的女婿了，都一家人啦，扫罗会不会放过大卫呢？28节，扫罗提出耶和华的确与大卫同在，他的女米格亦爱大卫，就更怕大卫，始终同他作对。扫罗并没有放过大卫，连他的女都站在大卫那边，他就更加害怕大卫，而继续跟大卫作对。而大卫呢，他又怎面对这个处境呢？30节，非利士人的军队常来攻击，大卫每次出战都比扫罗其他将军、其他长官有更辉煌的战果，因此他的声名远播。扫罗迫害大卫，在开始的时候大卫都可能察觉不到，但是扫罗始终跟他作对，长期的迫害，大卫又怎会不知道呢？在这个这样的情况之下，大卫依然是听命于扫罗，尽力去完成扫罗交托的工作，做一个忠心勇敢的战士。大卫每次出战都比扫罗其他长官有更辉煌的战果。各位，约拿丹、扫罗和大卫的相遇，他们都表现了好不同的生命素质，大家怎样看这三个人呢？约拿丹他自己都是一个为上帝的名奋斗的人，他自己都曾经经历过在极度恶劣的环境之下，相信耶和华的拯救不在乎人多与人少，他就豁出去和非利士人争战，打破了非利士人的防线，为以色列人的反攻展开序幕。他就很珍惜、很爱护同样在恶劣情况之下为耶和华的名争战的大卫。一个爱神、为神侍奉的人，他在行天路的过程、在侍奉的过程，他都曾经经历过不同的困难。当他见到另外一个都是爱神、都是侍奉上帝的人，他就很愿意去帮助他，因为大家的目的都是侍奉上帝，为上帝的事工大发热心。哥林多前书12章12至31节，我概括一下，大扫罗将基督徒的群体比喻成为以基督为头的身体，所以我们弟兄姊妹之间就好像同一个身体的不同肢体， 肢体之间是要互相关怀，彼此建立，彼此鼓励，共同去建立基督的身体，去完成上帝的工作。扫罗又怎样呢？他开始的时候都是开放包容的，他见到勇敢的战士都将他纳入军队，但是当他离开耶和华，耶和华弃绝他做王之后，他就显得排斥比他好的人。当他见到大卫有更辉煌的战果，得到人民和神仆的喜爱，他反而想害死大卫，以免大卫夺取他的王权。一个离开上帝的人，引致他生活上遇到困难，工作上有阻滞，人与人之间产生很多矛盾，就算家人之间都有拗叫，在侍奉上面更加经常和人有争执。这个时候我们究竟是埋怨别人不肯和我们合作，去打击那些不认同我们的人，不断和人争战，去凸显我的知识，我的权力，用来压低别人，还是回归上帝呢？反省查察自己有什么错，就认罪悔改，重新做好自己，而不是事事和人争执，打击那些不肯就范的人。不知道大家又怎样看大卫呢？现在的大卫只不过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小子，但是这个小子对扫罗的回应就展示到大卫值得学习的特质。第一，大卫在战胜哥利亚的时候，妇女的歌声高唱，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大卫并没有因为人民的爱戴而看小扫罗，看重自己，他并没有因此骄傲自大。雅各书四章十节，要在主前谦卑，他就提升你们。我们不要因为有什么成就，或者在侍奉上高有什么成绩，就骄傲自大。雅各叫我们要谦卑，在适当的时候上帝就会提升我们，而不是我们高举自己。第二，大卫自己都是被撒母耳高立做王的，但是当扫罗再一次被邪灵攻击的时候，他就谦卑地为扫罗弹琴，为了帮助有需要的人，就算你的身份地位高都好，都要很谦卑地为别人洗足，为主的名服侍别人。约翰福音十三章十四节，耶稣都是这么说的。耶稣说什么呢？我是你们的主，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老师，我尚且帮你们洗脚，你们也应该彼此洗脚。圣徒之间是要互相洗足，互相帮助。第三，扫罗答应过大卫将个大女嫁给他，但是到成亲那天，扫罗就将个大女嫁给第二个人。大卫并没有埋怨，并没有作出任何对扫罗不利的事。罗马书十二章十九节，保罗都是这样教导我们的，不要为自己报仇，宁可等上帝的愤怒替你伸冤，因为圣经话，主话，伸冤在我，我必报应。第四，扫罗答应将细女嫁给大卫，大卫并没有因为扫罗上一次的失信而敷衍处理这件事，大卫是很认真地执行扫罗的要求，超额完成扫罗所要求的聘礼。哥罗西书三章廿二至廿三节，做奴仆的要凡事听从世上的主人，你们所做的不单止 做俾主人睇，讨佢哋嘅喜欢，而系出于真诚，因为你哋敬畏主，无论做乜嘢都要专心一意，好似系为主做，唔系为人做。基督徒处事系以为主而做嘅心态去做，而唔系人哋睇唔到就敷衍失察。第五，大卫系唔系唔知道扫罗对佢不利嘅呢？大卫是应该感受得到的。当扫罗被邪灵入侵的时候，他揸起矛想刺死大卫。大卫怎么回应这个想伤害他的人呢？大卫他自己都是上帝的受膏者，他是已经被上帝高立了。 他同时间也都是被人民和官员爱戴的。在这个时候，大卫并没有骄傲自大，他依然听命于扫罗的指挥，依然尽力地去完成扫罗交给他的任务，依然顺服于扫罗的权限，他并没有为自己的权力去挑战扫罗的权威。各位，扫罗的这些性格是咪都好值得我哋学习嘅呢？保罗鼓励提摩太，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至廿一节，喺每一个大家庭里都有好多器皿，唔单止有金器、银器，亦有木器、瓦器，有啲用嚟特别嘅场合，有啲系用喺普通嘅场合。廿一节，人若自洁，脱离一切邪恶的事，就能被主器重，因为他已献给主，为主所重用，来做各样善事。有阵时在工作场所或者是家庭成员之间，甚至乎教会的事工上面，不同的人一起处理事情，有不同的意见，其实是很自然的。但如果一个人不断吹嘘自己的金器，吹嘘自己的银器，自己学识多过人，自己身份高过人，试图用这样去凸显自己的学识，展示自己的能力，用这个方法去凌驾别人，争取自己的权力，甚至乎挑战别人的权威，挑战在位者的管理，你认为能不能够同人和平相处呢？能不能够同心合意地处理事情呢？更何况一个吹嘘自己的金器，吹嘘自己的银器，它是不是就是金器？它是不是就是银器呢？当你在一元店见到金色的匙羹、银色的刀叉，你又会不会以为这些真是金器，这些真是银器呢？大卫他真是受到撒母耳的高立的，他真是战胜了巨人哥利亚的，他在其他军事成就也都真是超越别人的，他真是金器，他真是银器。但是大卫并没有因此骄傲自大，而用这个身份去挑战扫罗。大卫依然是顺服扫罗的指挥，顺服扫罗的权限，他在这样的环境之下，他都尽力去做好他的工作，因此他得到人民和臣仆的爱戴。大卫继续做，他是做好自己，继续做好自己的工作，继续倚靠上帝，继续等候上帝的开路。想做合神心意的器皿，不是去吹嘘自己，去挑战权威，去压迫他人。保罗说，人若自洁， 脱离一切邪恶的事，就能被主器重来做各样的善事。想做合神符合上帝心意的器皿，是要自洁脱离邪恶的事，等候上帝的安排。大卫在扫罗压迫之下，他并没有挑战扫罗的权威，他反而在扫罗的权限之下倚靠上帝，尽力做好自己。大卫自始至终都没有挑战过扫罗的权威。将来有机会我们继续学习的话，我们就会看到大卫其实是有机会杀死扫罗，除去这个压迫他的人，但是大卫都没有这样做。大卫不愿意人为地挑战上帝的受高者，去争取自己的权利，因为他指望的是等候上帝的安排。在这件事上面，我们看到大卫是符合上帝心意的人，其中的原因就是他没有高举自己的身份，也没有为自己的成就而骄傲。在扫罗打压他的情况之下，他都没有为自己报仇，大卫他依然是做好自己，与神同行，谦卑等候上帝的安排。大卫以善胜恶，专心等候耶和华。请唱赞美诗，然后请吴颂礼弟兄为我们领讨散会。
亲爱的父，感谢你俾我哋喺你嘅圣日，祝福嘅圣日，亦都有咁好嘅时间嚟亲近你。主啊，你好清晰同我哋讲，你要我哋嘅生命唔系好似世人用世人嘅一套去生活，我哋要知道我哋系。好宝贵，你好宝贵拣选嘅一群，你拣选我哋，要我哋同世人系唔同嘅，我哋唔系靠世人各方面嘅筹算或者各方面嘅经营，而系我哋要生命去仰望你，做你所喜欢嘅，你就会亲自去带领我哋，因为你。愿意我哋不单止系喺呢个世界上边有一个美好丰盛嘅生命，更加系为主你发光，睇到一个真正信靠你嘅人嘅应该嘅模样系点样？主啊，求你帮助我哋，愿意谦卑，愿意系放下自己好多嘅自我。主啊，你就会带我哋一步一步做你所喜欢嘅事情。主啊，求你教导我哋喺听到嘅道理当中，能够去经历你，去实践。主，你会系继续去祝福我哋，亦都系将温哥华嘅教会再次交喺你嘅手中。因为主啊，你系实在有你好美好嘅安排。我哋或者未系睇到懂，但系主啊，就好似我哋今日所听到嘅，我哋继续做我哋要做嘅，持守住你嘅真理去行，你会安排一切美好嘅事情嘅成就。 我们所祷告奉托主耶稣基督名来求的，诚心所愿。